有的人认识我，有的人不认识我。我叫王小兵，你可以叫我 David 哈、啊，
就
是 David 显得更亲切一点。现在有人叫我中文名字，我有时候觉得太严肃，会很紧张，nervous 这种感觉。我你叫我 David， 我在那个时候，我实际上我现在服务的教会是 Broadmoor 浸信会，是在 Richmond 的那个 Broadmoor 那个社区里边的一所教会。那个哈。
这个声音大，对，那个录音的声音大。
好的，好的，这样放声音大，那么你搬到这边吧。
行。
我在呢 ，Broadmoor 浸信会 ，Broadmoor 浸信会，你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知道，有的不知道。我们这个 UCBC 校园浸信会和 Broadmoor 浸信会都是属于 CBWC， 就是加拿大加西浸信会，加拿大西部海岸的浸信会，这样一个这样这是算是我们的总会吧。我们是这样一个，要论起来我们是兄弟教会，好吧？所以我很高兴来到你们中间，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你们现在这个聚会的这个堂点来讲道。王宇那个姊妹上来几个星期前跟我说，啊，这个月让我来讲，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教会是关于这今年都是关于救恩的，那么我就讲这样一个主题，我就想救恩是什么？救恩是什么？然后我想象这样一件事情，我跟你们说，弟兄姐妹们。救恩一定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好吧？我们的挑战就在这，它一定对我们有挑战，因为我们每个人，哪怕不是基督徒，我们来到教会或者进入一个宗教，我用这个词来说，进入一个宗教的时候，我们其实脑子里都隐隐约约有一种观念：拯救、救赎或者救恩意味着什么？因为你来追求信仰，你就是在知道一件事情：人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救恩是什么？我们都会带着很多的观念来到我们中间，但是圣经里面的救恩其实跟我们的想象有很大的差别，有非常多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四个星期里面，我将用那个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里面的四个女人，妓女拉合，你听妓女对吧？这是第一面，还有什么？还有他玛，他玛我下一周会讲，那就是更加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还有八十八，还有路德，这四个人，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啊，这样四个女，这是通常在犹太人观念中是被排斥在主流社区之外的人，被排斥在外，从价值观来说，甚至被审判和论断的这样一些人，而他们承受了救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他们不仅仅他们自己得救，他们成了我们的上帝，借着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后代。一直生出耶稣基督来拯救整个人类的这样一个故事，他们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这样四个被边缘化、被排挤在外的女人，所以我希望通过这四个女人的故事来帮助我们去理解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要拥抱一个超出我们传统观念里面的东西，救恩，然后你才是真正的明白我们基督教信仰到底在相信什么。好吧，让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来开始我今天的信息。慈悲荣耀的救主，我们为这里的这群弟兄姐妹向你献上祷告。我们的下午的时间里面开始敬拜，然后主，愿你赐给我们力量，愿你赐给我们里面的力量，让我们里面有坚强，有信念。同时，主，也愿你安慰我们的身体，安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充满挑战的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柔和，更加的被打磨出那个属天的那个神圣的那个光芒。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你，我们也愿我们生命的里面的灵来自于你，从而能够活出你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神性的光辉。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祈求你教导我们，引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圣经是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太子，就不与那些不顺服的人一起灭亡。这故事其实出现在圣经的约书亚记里面，我们请我们的幻灯的姊妹翻一下幻灯，对吧？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它上面是讲到，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当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边，要渡过约旦河攻击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是一个充满罪孽的城市。在这个城边的时候，然后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以色列人的领袖，从石亭暗暗地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就去了。 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在任何的战争里面，你派间谍，间谍通常去什么？去风月场所，对吧？最复杂最好藏身，然后他们就躺在那里，躲在那个地方也是。于是有人去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把责任撇得非常的清楚，对吧？啊，然后呢，天黑将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去追赶，就地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所摆的麻结中，这些人就往约旦河的路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去，城门就关。耶利哥很有可能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至少按照今天的发掘来说，是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城市。在那个地方，他们迦南人，他们称之为迦南人那群人啊，他们的民族，他们相信一些非常奇怪的宗教，他们相信巴利。巴利是一种巴利是一种英文叫 fertility， 就是崇尚丰饶的那种宗教。因为我们都希望土地丰饶，结出更多的粮食来。古代的人呢，当他们在那个巴利的宗教里面，他们把土壤的丰饶与人类的性联合起来，所以他们有很多很糟糕的事情，很成问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败坏的东西。巴利的信仰里面包含这些。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因着巴利的信仰，这种丰饶与性联合起来，他们就出现了神迹。神迹不是神迹的骑士那个神迹，是神的妓女那个妓啊。这样，他们的宗教里面掺杂的这种道德上、性道德上这种败坏这种东西。不仅仅如此，他们还相信另外一个神叫摩洛，摩洛是一个凶悍的神，对吧？他们会把儿童献祭献给这个摩洛神。后来，这个摩洛的宗教其实比较近的发现就是在。如果你读过罗马帝国的历史的话，罗马共和国早期面临的国家叫迦太基，迦太基共和国在今天的突尼斯那个地方，他们会什么？他们相信摩洛，他们会建造一个巨大的神像，那个神像是用青铜造的，然后呢，会前面一个开口，这个开口一开了之后，里面呢，这个青铜造的这个神像的里面是点燃炭火，烧着了，然后呢，他们把献祭品扔到他的肚子里面盖上。我们在那个考古里面就发现，到了迦太基城要灭亡的时候，因为当时罗马共和国的军队已经要攻下迦太基了，在攻下迦太基之前的时候，他们有大量的儿童的献祭，他们认为把孩子献上是罪，他们肯定也爱，好吧？但是他们越献上越心痛，就越觉得我向上帝付出了这个，那么我的这位神，这位摩洛神就要这样的回报我。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可能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背景，就是当时他们的宗教是有很多很多问题，凶恶，对吧？凶狠，还有道德上的败坏，所有的这些东西，这是当时的这样一种背景。而当在这种处境中，拉合所做的事情是充满着巨大的风险的。拉合做的事情是巨大的风险，他去帮助这样的探子，他要付出巨大的冒险，信心。是需要冒险，你想过没有？信心是需要冒险，好吧？当你迈出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意味着你将用。很多人说我来了之后我就信主了，信一个宗教，不是信一个宗教让你的生活额外的有一个装点，而是什么呢？而是当你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是选择用这种价值观来生活。如果这样的话，你想想，你要冒巨大的风险。你在生活里面有你熟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你判断事物的准则，而你当你信耶稣了之后，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你说我选择用另外一套价值观来判断来决定，这是要冒巨大的风险的，对吧？但是这个风险是值得，因为美好的东西都是要冒风险的。冒险可以是什么？可以是一种献祭，比如说亚伯拉罕，他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他就离开了本乡本土，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个地方，离开就是一种献祭， 就是一种牺牲，就是一种冒险。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所离开的是乌尔城，后来当然他又离开了阿卡伯的那个地方，我们不去管他的那个。亚伯拉罕原来居住的城市是那个时候的最先进最发达的城市，你能够想象一点，我们从中国哪里来的温哥华还可以，温哥华很多人说温哥华比较土这个地方，但是温哥华毕竟还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我们生活可以很舒适。但是你能够想象，你说我为了信仰我要离开温哥华或者离开上海离开纽约这些舒适的国际化大都市，好吧，然后去哪里？去非洲莫桑比克某一个村子去干什么什么事情？亚伯拉罕干的事情就是这样，他离开了最舒适，他作为移民离开了最舒适的，他舍弃的是一种冒险。所以信心是包含了冒险。我们想不明，其实我们作为移民，我们这群人也是冒险。你的移民是冒险的，你不知道你来到这里会不会成功，你不知道会面对怎么样的挑战，你可能来的时候做保持来之前在中国有一个计划，但是我想告诉你，很有可能你来了之后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计划完全不 work， 事情并不按照你所计划的发展，这都是冒险，对吧？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要冒险？我相信拉合具有某种认知，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认知，我们读接下来圣经可以看到拉合有什么认知。二人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在这地的一切居民在我面前心中消亡，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埃及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西红和恶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的一家神。换句话说，在这两个探子到来之前，关于以色列人的流言蜚语已经悄悄地飘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都听说了。以色列人就住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看着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边的聚集，他们听说了他们的故事，而且以色列人开始准备渡河，你可以想象他们是害怕的，对吧？第二件事情，除了他们知道这些情况之外，这个妓女拉合她知道自己的情况，她不仅仅知道以色列人的情况是怎样，她还知道自己，她知道什么？耶利哥城充满着罪孽。她提到了上帝，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妓女拉合是不是真的按照我们上过你的受洗的洗礼的班，读过一点神学，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未必。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他心中一个，虽然他未必接触了以色列人的信仰和宗教，但是他相信有一个纯全的一个超越性的一个观念，那一位那个神在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用神或者上帝来称呼。换句话说，一个人虽然他的宗教文化未必和基督教有关联，但是他心中的正直，追求纯洁的东西，追求美好的东西，这些所有的一切合起来可以成为他认识上帝的那个种子，他心中有上帝的这个观念。所以他既知道以色列人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又知道自己的情况，知道有这样一位上帝，然后回过头来知道他们自己，我们必然灭亡啊！有这个认知很难的，对吧？有这个认知很难的。拉合随后做了什么呢？拉合随后就对这两个探子说，他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人。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的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前往山上去，恐怕追赶你们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 等追赶你的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走你们的路。其实是拉合让这三个人，这两个人出去的时候往相反的方向，是吧？往相反的方向跑，因为你那个追他们的人不可能想象到这一支。而且我发现了一些细节，拉合住在城墙上，当时的城墙啊，它和中国的古代的城一样，中国是老百姓住在城里，城的中间是国王或者领主住在的地方，然后边上修一圈用土夯的或者用砖筑的墙。中国的城墙是这样，西方的城墙最初的城市城墙不是这样，其实最初的城墙啊，就是城墙边上那一圈人的房子，他们的房子连起来就是城墙，好吧？而住址，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城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人类最早的城市之一，应该是没有城市的规划和设计，然后完全的你盖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条路，然后路肯定也是弯弯曲曲的，没有什么规划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拉合意识到一件事情，拉合非常清晰的向几个探子表明了，我需要被拯救，救我，让我不会死，让我的家人不会死，让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不会失去。这就是救恩。很多时候我们讲救恩，我们通常从宗教观念上去理解救恩，包含了我们的灵魂有没有救恩，包括安全，当然包含。但是你想过没有，其实对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说，救恩有的时候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生活的领域里面发生的拯救我们的事情。你的财产保住，你的家人保住，那就是救恩，好吧？他意识到自己需要拯救，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我不应该灭亡，我要改变，怎么样改变？他要失去旧的生命，拥抱新的生命。我给你讲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例子。我和我太太 Marie， 我们在生活里面曾经遇到过一个在过去几年来说一个巨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其实真正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当时有个阶段，我们那儿生活是一个贫穷教会的小牧师生活。我太太呢，当时那几年的，当时她还是身体还有遇到了一个车祸，有一些伤害，所以在家里养休养，也没法工作。那样的话，我们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经济上的问题，对吧？我们经济上的问题。曾经有一天，有一年，我太太她的姥姥、她的外婆生病，还回去去看她，她去为她回去看她。其实对我们而言，那个时候。他回去这一次坐飞机的飞机票什么都很贵，对吧？他去了，然后我就不回去，我在这边我还工作。我在这工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怎么办？因为你的经济上一直都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于是我们就干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对我们家的财务进行了一次整理，我也研究，我也进行了一些学习。我开始在生活里面做预算，做预算，我做budget。你们家谁家有budget？每个月$8？你没有一家，只有一个啊，有一个budget，没有budget。你们谁能守住budget？守住budget，不超出budget的花费的钱啊？只有一位都没有budget。我跟你说很重要，对吧？可能你们的生活里面没有面对过这些。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过了多少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它改变的是我们的心理，好吧，非常改变。我想说救恩是什么？救恩是意味着一件事情。当然你会说这个跟救恩有什么？当然有关系。救恩是改变，救恩是你甘愿的把旧的生活摆在一边，让它死去，然后去拥抱全新的生活。拥抱全新的态度，拥抱全新的生活的状态。可能一开始有不适，我跟你说多长时间不适。我在网上看了一个人，那个人叫 David Ramsey， 我觉得你们不需要完全的认同他的观念。他就讲该怎么样省钱，该怎么样过日子，这样一个人啊，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讲听他讲的挺有意思，你们不需要完全的认同他的观念啊。但是我听他的，我学习，我去思考，然后去重新的规划我的生活。当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过6个月，要半年的时间，那后半年非常的痛苦。 但是过了半年时间就做了，而且自发的去做。如今我和我太太每次我们去买了什么东西，我去说去买菜去干什么，完了之后回来之后我跟 Marie 说今天花了200块钱，现在买菜真的挺贵的，有时候啊比如说200块钱，然后我们就记了，记了，每次都记了。接下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去对那个账，我们不去对那个账，但是你记下来有一个数，你就会发现对自我实现了一种 discipline， 实现了这种 discipline， 你的生活就改变了。就问意味着你要勇敢的抛弃旧的生活，拥抱新的生活。你想过没有，拉合其实也是在做这件事情，我要改变，所以我要舍弃旧的生活。这个城市是糟糕透了，对吧？他的生活还是个妓女，你可以想象所有的这一切，但是他想，我想过不同的生活，而且我愿意为这件生活付出代价。当你这样做，救恩就在你生活发。上帝，其实上帝知道眼神，我们甚至也知道眼神，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必定无疑的事情就是要发生。假设你花的钱比挣的钱要多，有一些确定无疑的糟糕事情是会发生的，对不对？当你知道它是确定无疑的、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的，你怎么办？你要采取措施。拉合知道，拉合看到这座城市充满了罪孽，他自己还是个妓女，对吧？我们不知道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还是文化的影响等等，我们不去谈论这些事情。但是他知道这是充满问题的生活方式，而那个将要到来的灾难就摆在眼前，我要做点什么，我愿意去。这个态度非常重要，信心的开始，这就是信心的开始。然后随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拉合跟他们立约，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二人对他说，谢谢，翻过来，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他的罪必归到他自己头上，与我们无干。凡在你家中若有人下手害他，由他写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不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我们看到这两个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所讲的话，我们说真是犹太人的祖先，很适合当律师，对不对？如果这样那么就这样，如果这样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他们说的非常非常严谨，他们邀请拉合为这件事情然后做出一个明确的证据。什么？他们看到拉合，当然拉合冒了险，他们知道拉合所付出的代价，所付出的风险，他希望改变他的生活，但是他们告诉拉合，你还有责任。你想不想过这件事情？很多人说拯救救恩，救恩是上帝拯救我，但是上帝拯救我们的同时，我们还有责任。也许那个责任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小，包括了像我刚才说的，我做一个八节，做一个预算，管理我的财富和收入收支，这是责任。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像这个我们这个拉合所讲的，像这样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小的，就是把一根朱红色的线绳绑在他的窗上。我们任何的人都没有责任，都有责任。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做到什么上帝就会给你救恩，但是当你的生命中有这个相信，你愿意，也许上帝就说你需要迈出那一小步，做那一点，上帝会做 rest， 会做其他的。但是有件事情，我们需要把那个线绳挂了，我们需要把那个线绳挂了。他其实引出了一个问题，就像这个妓女拉合他做他的生活，妓女拉合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到处都是问题，对吧？那个地方，他让我想起了谁？让我想起了今天的以色列边上的假沙。我知道有的人政治观念可能不完全统一了， 但是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在你的边上每一天都有人朝那边发火箭，你能安心的住在这里？我很奇怪他们仍然安心的住在那里，对吧？如果我的家的边上每一天都在发一个火箭炸那个隔壁那个国家的，我立刻搬家，对不对？我立刻搬家。如果我这个地方有小有我的小孩被别人教导的时候和他们一起欢呼去杀人的事情，我立刻搬家。为什么他们仍然在那里？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拉火箭的人是非常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活下来，对吧？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周围有我们周围的人，有我们爱的，有朋友。如果我们有可能，我们要尽力的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有一件事情，如果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问题大到一定的程度，你改变不了，怎么办？离开吧，冒一切的风险离开吧。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不怕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这个全城里面只有拉合一个人，这一家人啊，甚至他家人都不见得那么想，有可能拉合让他的兄弟什么来的时候，还有的不愿意来呢，对吧？很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拉合不同于所有的人，他知道一些事情，其他的人可能也知道，因为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就在河的东边了，就要攻击这个地方。他们也听说了那个以色列人发生的故事，上帝的故事等等，他们都知道。拉合很有可能还是从他们那儿听到，但是只有拉合意识到，我要不一样，我要采取行动。当世界都是邪恶的，你无法离开，你要怎么办？我想说，我们无法离开这个世界吧，但是我们怎么办？我们仍然要保持善良，保持内心的信念，不同流合污。甚至弟兄姐妹们，一个糟糕的地方，如果你是善良的，你的善良会救你，有可能。所以红丝线象征着这样一种东西，象征着一种盼望。OK， 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红丝线，就这个地方有红丝线。这个红丝线是那么的脆弱，看起来它能够维系起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连接吗 ？Yeah， 是啊，很多人不会觉得它有这种力量，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基督徒对世界的理解是，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充满罪孽的世界里，这自恋世界里面有好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但是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罪，我们的经济体系，我们的世界的这些所有人际的关系，相互的倾轧等等，我们看到太多，我们无法离开，我们没有办法像拉合一样认识那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或者逃离耶律阁城，我们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们仍然像亚拉河一样住在这个城里面，但是我们的心要离开，要在我们的窗户上系上红丝带，要标明出你和别人的不同。甚至有的时候，你不公开的说你的信仰，但某些时候甚至说都不是安全的，对吧？但是你的心里面，你做事情的方式和态度要和别人不同，标志出你的不同。那就是你的红丝带，我们不需要去炫耀这种不同，但是它是我们心中小小的希望。我们想象一下，拉合把这个绳子挂到这儿，说它是不是带着希望，等候着东西。我们知道，不是这条红丝带拯救我们，不是我们的宗教拯救我们，而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承诺，相信他的恩典。仍然是，拉合是一个生命中有罪的人，毫无疑问。你看我们的标题叫妓女拉合，对吧？或许他不得不去做那些事情，从事那个职业，但他的行为，他在面对这两个探子时候所做的行为让上帝喜悦。其实不是他选择了上帝，是上帝选择了他。上帝在罪孽深重的人间选择了有这样一个人，愿意在窗门口系上红丝带，并且让他家全家得救，成为耶稣基督的父亲。这是我们看到的球。我统计了一下，以色列人攻下耶律哥城，就是从这几个探子来到拉合家到攻下耶律哥城用了多久呢？用了大约20天，那是20天之后的事情。20天在今天的日子里面非常快，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拉合，这20天应该很漫长，这20天应该非常漫长。他会担心很多的东西，你想不要这样一些，对吧？我挂这个绳会不会让人告了我？ 哎，为什么你家挂一个绳，别人家都不挂，对吧？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那个探子被抓到？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事情？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这是二十天一定拉合成战战兢兢的，他甚至他要说服他的家人来到他家他那里，又不能告诉他，对吧？你一定来到这儿，就住在这儿，不走。啊，我住了三天了，怎么还住这儿？老他爸爸他妈妈他老爷子有可能还很有脾气，对吧？我要回去住，对吧？嗯，对吧？这样的，这二十天应该是非常的难熬。如果你记得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城的方式是什么？他们绕城，每天绕，绕来绕多少圈，我们去管他绕多少圈。最后那天绕城七周，绕完城之后吹号角，当他们吹起号角开始进攻的时候，耶利哥这城墙就坍塌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拉合住在哪里？拉合的家就是城墙，就他家没塌。你明白我的意思？他家没有塌。他拉合会面对很多的不安，他该信还是不该信？而且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最后那几天，当围城的时候，每一天都在那围城吹号角，咵嚓城墙塌了时候，城墙塌了时候，拉合会不会紧张？一定会紧张。但是他家竟然没有。他家的窗户仍然在，那个红丝绳仍然挂着。Wonderful， 太棒的故事，对吧？他憧憬美好的生活，他厌恶这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经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耶稣曾经说过，耶稣说，天国就像一颗芥菜的种子。宗教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但是耶稣说天国是一个芥菜的种，看起来非常非常危险，但是长大了就长成一棵树。宗教都是跟你说，我告诉你一个规矩，你要按照这个做，按照这个规条去，按照这个尺子去卡自己，去丈量你自己，你要按照那个模板被塑造成某一个信徒。但是耶稣说天国是一棵小小的种，在你的心里，你不需要做，但是那个种子你要看见，要为之而付出一些代价。我们有的时候人活在一个不得不在一个罪孽的状态中生活，就像拉合，我们要明白罪恶，希望明白，然后我们要相信罪恶无法永存，我们要甘愿为之付上代价，冒风险，信任上帝的应许，做出改变，哪怕是很小的行为，你所做出这些行为就是天国的那个小小的芥菜。通吃每次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每个信徒都是拉合。为什么耶稣家谱中这些女人非常重要？上帝如何对待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中的我们这些人类呢？上帝告诉你，他的家谱也是罪孽深重的一群人，但是他们在有些时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且是上帝邀请他们做出不同的选择。你能够想象为什么那些探子要去拉合家，而不去另外一个妓女的家里，对吧？为什么要去他的家里？然后上帝差遣了两个人，两个探子来到他的家中，是在罪孽深重的世界中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做，我们是荣幸的。如果你有幸，你说我是一个信徒，我接受了救恩，你是荣幸的，我也是荣幸。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到最后我讲一下救恩，对吧？很多人对于救恩的理解都是宗教化。什么叫宗教化？宗教是人类想象出的体系，是人类建立的体系。宗教有好处，因为我们要理解一个事物，一定要用一个架构来理解，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构建出一套理论的体系去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们称之为宗教。如果理解宗教的话，你看以色列的圣殿一层一层，外院、内院、圣殿、圣所、至圣所，一层一层，有幔子隔开，有门隔开，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哪里，都有很多的要求、原则、准则。 这些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所有的人所设立的宗教都有其局限性。因为什么？因为是我们的脑子里想出来，因为是我们在生活中用人类的语言和我们所理解的事物来表达这个信仰。它的局限性在那个地方，它当然它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知道上帝的崇高等等，但是同时它也让我们不敢越雷池半步，把我们局限在那里。但是上帝的拯救和救赎是什么？是越界，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哎，我们不能越界，很多人都教导我们，我们不能越界，有一条界限，不可以过，不可以碰。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到，上帝的救赎是越界，上帝拯救了一个妓女，我们今天的故事，越界，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妓女是边缘的，被排斥在外的。对吧？上帝有没有对拉合说你要悔改你以前做的？没有。拉合在信心里说我要改变生活，上帝说 good， 给你个红丝绳系在床上，这样去做那一天就拯救你，对吧？同样耶稣对待所有的人，你如果看耶稣的拯救，耶稣麻风病人，麻风病人是不是有界限？不能碰，不能摸，碰摸了就传染，传染是界限，摸它是打破界限。耶稣对税吏，税吏是什么？税吏是按照犹太人的观念，是背叛了犹太民族，去帮助罗马人来统治犹太人的。中国古代是汉奸，对不对？中国以前是汉奸，我们那个所有的犹太人都排斥税吏，正统的犹太人都不跟他在一起。但是耶稣说什么？来跟从，对罪人，对所有所做的。耶稣做的全是越界。如果我们严守界限，从罪的角度，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救恩，没有一个人配。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主是越界，打破了这个界限，我们才有救赎。爱就是对界限的打破。你想象一下，两个人恋爱，我们用爱情来比喻，爱情是什么爱，对不对？两个人相互的尊重，两个人见面，你好，我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刚认识的时候，一起吃个饭，要尊重对方，要怎么样？他们最后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拉手，他们会亲吻，全是越界，危不危险？越界好危险的，但是越界好吧？爱是越界。对吧？界限的打破，离开旧的生活方式，非常非常危险、冒险，但是太棒了。而界限对界限的打破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如果没有历史历代这些人打破的很多的界限，我们今天社会不是这样，我们仍然像，我觉得这个世界人仍然有一个宗教努力的在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是伊斯兰教，坐在那儿啊。做那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有问题，对吧？人不能没有界限，我当然说人不能没有界限，我不是说这个人没有边界，想做什么都可以，不是。但是有趣的和冒风险的就是，你又不能固守界限，这是为难之处，也是我们人在生活里面所面对的。宗教同样，宗教是界限，救恩是什么？是对界限的打破，原来不配承受救恩的。上帝选择爱他，选择拯救他，对吧？那样那个人才真正的明白了，原来我做到我得到这一切，不是因为我多么有本事，我跟从了什么样的经典，按照某个师傅做的每天怎么样去做，我原来得到的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不算什么，一切都是上帝的，不论我的出身如何。因此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基督教的这个对救恩的理解，耶稣家谱中提到的是个拉合是一个外邦人，犹太人排斥在外，他是一个耶律阿城的妓女，排斥在外，但是他信靠上帝，但是他帮助了以色列的坛子，因此他和他的家人被拯救，上帝喜爱那些信靠他的人，不论他的出身如何，不论他的过去如何，一个迦南女人，一个妓女，他以前所有的生存和过往的经历， 如果按照人世间的规则和界限，都是不可以被接受的。但是，这都不是阻碍上帝救恩的理由。救恩是打破界限。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这边荣耀的救主，我们祈求你，你的灵在我们身上，愿我们心中的为你的拯救和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而欢呼踊跃。主，你真的很伟大，在我们的生命，愿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怜悯。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主，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你爱我，因着这爱，你愿意做那超乎我们想象的事在我们身上。我们祈求你，愿你来。我们也愿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系上那条红的丝线，系在我们的床上，做我们的标记，做我们等候你来临的记号。主，我们知道你是太棒的一位神。感谢你，奉耶稣。
阿门。
单回应一下今天牧师会讲到的信心。妓女老婆凭着信心开始了她的奇妙之旅，她凭借着窗户的红绳线，她和她的全家蒙了拯救。今天的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了拯救，我们不仅要得救，我们更要得胜。我们一同起立，一起守候牧师会，靠着耶稣得胜。